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大家没有很想要平安，我再说一下吧。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哎，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今天要来分享的题目呢，是跟我们这个幸福人生有关的，这个蒙福人生，所以是这个系列信息的第二个部分。题目呢，就是天国的经济学。那么既然是第二个部分，那就会有第一个部分，那我就要来问问大家了，请问还有谁记得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什么？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面是错综复杂，很纠结啊。如果有人知道我很开心，可是万一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这个风险很大，说明我上一次在这边讲好像白讲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帮助大家恢复记忆。因为上一次是差不多快两个月前，你知道我们的记忆是很短暂的，对。所以呢，上一次我其实在上一次的信息也没有提到什么，我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形而上脱离现实的信仰，不是。神的祝福也不是将来到了天上之后才能够经历到的，而是我们现在还在世上的时候就能够真实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如果说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们每一天都在财务上面挣扎，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哈哈的日子，那么请问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之后，还有谁要相信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丰富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呢？本身是有矛盾的，对吧？也因此，神他其实希望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们在世上的日子就是蒙福的，就是兴盛的，以至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天国间谍们，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概念啊，我们都是天国的间谍，对不对？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更好的去祝福别人，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要去拯救灵魂的人生使命。只不过呢，好，大家如果忘记的话，现在题目就告诉大家，上一次我的题目是天国高考啊。为了帮助我们，我刚刚前面讲了，神很乐意赐福给我们，对不对？但是他也要帮助我们，不会被自己的私欲，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私欲会去牵引诱惑，以至于呢，神要保护我们，他要先确保我们有正确明白自己的身份是管家，也要明白我们人生的这个使命，才不会让神在财务上给我们的祝福成为被仇敌魔鬼用来捆绑我们的一个手段。这个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次有提到神煞费苦心啊，他设立一个管家的测试，是什么测试呢？就叫做十一，他要我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属于他的这一部分，全然的送入我们所委身的这个教会，不但呢要使我们属灵的家里面仓库是有粮的，也要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通过所谓的天国高考，来测试看看我们的心究竟放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好管家。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丢失的记忆有没有被唤醒起来，如果还是没有的话，我可能今天晚上回家就要抱头痛哭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啊。那也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因为两个月前的分享，我很希望大家真的都已经通过这样一个天国高考的测试了，因为这个真的是最基本的测试，也唯有透过这个基本的测试，才能够让我们正式的踏上基督徒蒙福人生的道路。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上一次的主题，要进一步来分享所谓的天国经济学，好让我们明白蒙福人生的天国法则，去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丰盛供应还有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但自己蒙福也使人蒙福的好管家。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有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 这时候呢，我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9章6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请。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今天的早晨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早晨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求主就在此刻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挪去一切仇敌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那奥秘的事情来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成为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亲自的预备。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呢，相信应该不陌生，因为通常在我们要收奉献的时候，你就容易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保罗在当年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小段话。那么当时呢，他正准备要差派提多还有两个同工，一共三个人要去哥林多的教会去收取一笔哥林多信徒们打算预备好要供给给耶路撒冷圣徒们的一笔爱心的奉献。那么虽然这段经文并不是很长，看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明白，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蕴含了我们如何来经历蒙福人生的一个奥秘，还有天国的法则，很适合我们一起来学习所谓的这个天国的经济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来领受今天的分享。那么说起奉献这一件事情，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十一跟奉献，请问一样吗？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有点搞不明白。哎，不对啊，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在分享的时候，通常我们习惯性会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说，哎呀，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的十一奉献，其实是因为我们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就有人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十一就等于是奉献呢？但其实并不是的啊，其实不是。十一是什么？我上一次也提到了，十一是我们应当要纳上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把我们的收入十分之一要拿出来全然送入神家的仓库。那么其实说到底，它从头到尾就不是我们的呀，是属于神的，这十分之一不是我们的。那么奉献又是什么？奉献是我们要完完全全出于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基于我们对神还有对人的爱还有慷慨的心，把我们收入的其他部分拿出来去祝福别人，这个叫做奉献。那么如果我们要真实的经历神要赐给我们在财务上的自由还有丰盛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这两件事情，不但要纳上我们应当要纳上的十一之外呢，还需要献上我们的奉献。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为什么呢？你要上一次说了半天说、啊、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好不容易我接受了这个概念之后，今天居然来到这里又听到一个说什么、哦、要得到蒙福人生十一还不够，还要献上更多，搞了半天绕了一大圈，你这个该死的传道人，说来说去就是要我口袋里的钱嘛，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这样想、哦、如果是的话，拜托不要拿石头打我。我需要把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今天的分享之前先跟大家讲清楚，所以呢，我要先讲几个概念让大家 明白 OK， 因为我要分享三个很基本的概念，在这个三个基本概念清楚的概念，就是大家已经明白之后，我们再来讲这个奉献的真理，我想大家比较不会被困惑，也不会落入到一个私欲或者是仇敌的谎言当中，让我们就没有搞清楚，以至于最后我们不愿意去尝试，那就其实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希望我们先来讲这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需要拥有的概念就是一个管家的概念。这个其实我上一次已经很清楚的讲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刚刚前面说十分之一是神的，对不对？但其实不只是十分之一，其实是十分之十，全部都是神的，都只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来管理的，所以我们是管家。好，那么既然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那是不是就应该尽好做管家的责任跟义务呢？所以我们需要按照主人的心意来使用托付给我们这些管理的钱财，因为这些钱财的主权拥有者并不是我们，而是神。所以我们第一个需要拥有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我们是钱财的管理者而不是主人，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明白的。第二个，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神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天父，他不希望我们只是将来在天上才蒙福，而是希望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蒙福。但是呢，从古至今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从来就不是只要我们蒙福就好了，而是他要我们去因着自己的蒙福还要去祝福其他的人。就好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当他呼召亚伯兰，他是怎么讲的？他说，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哇，都很好都很好。然后重点来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个是亚伯兰被呼召出来的主要原因，不是说今天他很 lucky， 神就是说，哎，你这个人好，我就让你蒙福。不是，是神要透过亚伯兰去祝福其他人，所以神就是要透过亚伯兰去祝福别人。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明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也想要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么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要成为这个 channel， 要去祝福别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拥有的观念，就是蒙福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蒙福。再来第三个，我们需要第三个明白的概念，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呢，往往通常都是跟世界的价值观相反的 upside down。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所传讲的信息其实对许多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他们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军事领袖啊，应该要带领我们以色列民族脱离被这个压迫的情境，结果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回到这个经济学的概念，人不为己怎么样？哎，天诛地灭啊！开玩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是什么？连天地都看不下去啊，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为己。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可以认同，是不是？给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啦， 越给会怎么样？就越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自己累积财富，甚至到最后还要把我们整个人生的安全感都建立在金钱的上面。哇，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世界目前大家都处在的一个状态。可是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蒙福的法则呢，是要给出去，然后呢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呢我们越给会怎么样？哎，会越多。大家觉得有没有跟世界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听起来很不合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超越我们逻辑理性思维的一个全新的法则，也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才有办法领受的。其实这也是两周之前我们在中立母堂啊，我们有分享这个主日的影片嘛，是分离中立母堂的主光牧师他劝勉我们的内容。他说我们需要把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金钱的上面，以至于我们能够甘心施舍，能够慷慨助人，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还有记得，才两周前应该还没有忘记。这就是我们需要拥有的第三个基本概念，就是呢天国的法则是不同于世界的法则。所以我们在讲了这三个基本观念之后，我想大家比较能够来接受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因为这个就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到财务丰盛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透过我们慷慨的奉献。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一个贪得无厌死要钱的传道人，真的也不是要给我的啊，拜托。OK，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基督徒怎么样才可以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保罗很清楚的讲，第一段在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慷慨奉献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其实跟主耶稣在六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十八节，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这个真理是一致的。他怎么讲？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神之所以赐下这个应许，并不是要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慷慨奉献的动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希望我们不要再恐惧，不要再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的上面，而是能够看到慷慨奉献所能够带下的奖赏是什么。换句话说，是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来坚固我们慷慨奉献的信心，是他要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OK， 这是第一句话保罗所说的。第二呢，保罗又分享了一个关于奉献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他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不要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奉献，也不要那些出于压力的奉献，他要的是我们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奉献。可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拿这段经文来当作我们不要奉献的借口。为什么？想说哎呀，你都讲好了，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那我既然心里今天没有感动，神也说了不要勉强我们，所以我就不用奉献啦。大家觉得是这样吗？都没有吗？大家这么多属灵吗？只有我是这么一个悖逆的人吗？哎，我以前真的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神你没有要勉强我，我今天没有感动。哎，好，我还要再回去好好努力一下。OK， 其实说实话哦，神一开始，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了。神对于我们这些管家的心意是什么？他从头到尾没有改变，他是希望我们蒙福之后要再去祝福别人的。所以其实说到底，奉献不是一个选项，而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神要让我们蒙福之后就去祝福别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啊。 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不是吗？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他想要讲的是说，既然我们都已经要做这件事情了，既然我们奉献的心都已经决定了，都已经酌定好了，那你就不要再做难了，你不要再反复了，就不要说哎呀，我今年已经决定好要捐这个钱，可是哇，看到荷包里的钱不够，哎呀，又很为难。你既然决定好了，就不要再为难了，也不要再感到勉强了。 OK， 是这个意思哈。还有呢，还有呢，其实在这边注意看哦，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神非常在意我们奉献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把心中所酌定的这些金钱用愉快的情绪、慷慨的态度奉献出去的时候，哇，就必蒙神的喜悦。这边我要稍微提一下，奉献跟施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Offering 跟 donation 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呢是甘心乐意的无条件的付出，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当我们有剩下的时候，看别人可怜然后顺手给一点。请问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真正的在奉献还是在施舍？是等到你自己要花的钱都花完了之后，都花够了之后，看神很可怜，所以随手施舍捐献一些财物吗？还是我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不管自己有多少都愿意透过财物来祝福别人呢？这个很挑战，因为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其实神真的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态度，不是奉献的多寡。所以重点不在于它是多还是少，而在于我们的态度是否捐得乐意，在于是不是能够透过我的奉献让神得到他应得的尊荣。其实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只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哪怕是圣经当中所记载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啊，那个是 nothing 啊，两个小钱，可是神说这是极宝贵的，因为神看重的是那一个心。 OK 啊，大家很重要，这个一定要明白。当然我知道要明白这个真理不困难，可是要真的能够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捐得乐意啊，心甘情愿啊，哇，很有难度啊。你知道要把钱掏出来给别人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还要求我们必须要心甘乐意的情愿的拿出来，必须说这个是违反人性的，是反人性的，因为是跟我们天然人的本性相反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保罗也明白，所以他就在下一句的经文里面他讲什么，他说所以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请大家注意哦，保罗是说什么？不是说给你们一点点，他是说各样多多，凡事都充足。所以是哪些事情会常常充足？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所有的事。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开始捐得乐意的时候，你可能现在没有很多 OK， 你可能很有困难，可是当你捐得乐意的时候，神就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为什么？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多行各样善事。现在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心意绕了一大圈之后，其实始终如一的，没有？有没有发现，他要祝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祝福别人，可以去行各样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你明白之后，就其实不会有困难的概念，就是这样子，要让你充足，然后你就去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我们的蒙福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你所没有的东西给出去？没有嘛，你一定要先有你才能给，是不是？那既然你要给，神一定要给你，你才能给啊。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成为那个可以捐得乐意的人， 神自然会把各样的恩惠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去祝福别人，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越给就会越多。不过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顺序是很重要，这个顺序我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当我们慷慨奉献之后，神自然会使我们凡事充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奉献的动机只是单纯的为了得到神的祝福，哎呀不好意思，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因为这样就好像成为一个交换条件，好像你在跟神谈一个条件，说什么，说哎，神啊，你看啊，我今天有奉献哦，所以你必须要祝福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底我们是把神当作神，还是把神当作一棵摇钱树？到底谁是管家，谁是主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其实是违背真理的。你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合宜的动机。嘿，再接下来继续看保罗又说什么，他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你知道当我们慷慨奉献的时候，不但可以经历到神丰盛的祝福，得到神的喜爱，还能够蒙神的纪念，算作我们的义行存到永远。哎，怎么样，没有想到吧，我们所奉献的这些钱财不过是一些必朽坏而且极其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果子却是属灵的一个仁义的果子，还能够存到永远。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不是吗？所以真的又是一个再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鼓励啊！真的，最后保罗再透过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进一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他说什么，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不但赐粮给人吃作为我们当下的供应，同时他还要赐给我们很多的种子，赐种给撒种的，叫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储蓄的恩典，让我们去撒出去。只不过问题在哪里，种子是给你吃的还是给你种的？种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种子当成粮食给吃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觉得说哎呀，那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心甘乐意的慷慨奉献，还不是因为他有很多钱。怎么样，大家觉得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很合理啊，因为神很祝福他，他有很多的钱啊，所以他自然就可以甘心乐意的奉献啊，不像我苦哈哈的，我口袋里都已经快要穿洞了，我怎么可能甘心乐意奉献呢？大家觉得有问题吗？其实好像有道理，但是他的顺序错了。应该是这样，怎么讲，应该是说那一些人之所以会有足够的金钱，乃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慷慨乐意奉献的人。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顺序不同就会差很多。你知道既然是种子，是种子嘛，种子你是不是要先撒种才会有收成？你不会拿到一个种子它就收成，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先撒下去，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明白。可是我们还是会听到有些人会怎么讲，他说要是哪一天我有更多的钱，我就可以作为一个慷慨的给予者。或者又会有人说，他说哎呀，要是神能够帮我签下这一笔订单的话，哇，我一定会开始奉献的。我想请问大家，这一天会不会来临？我知道大家很想它来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天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撒种，你不会有收成的呀。你要先撒下去啊！只有那些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你才有办法去经历到这个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开始啊！ 不是那个你将来可能要有的，或者你很期待要用的，不是啊，你要从你现有的开始啊。说实话，神真的是三番两次，因为他又再讲一次，有没有？他又再一次说，他说他要使我们凡事富足啊。那为什么我们到底还在这边很害怕不敢奉献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问题就在于我们有一个贫穷感，我们的心里有一个贫穷感，不管你拥有再多，你还是觉得你很贫穷。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今天的父亲，在世上的父亲 OK， 你的家业非常的巨大，你家里的资产合起来超过澳币1000亿，够有钱了吧，身家太，你就是富二代，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今天在街头看到有一个人，他需要一个澳币100块钱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很抗拒很为难的给他100块？会吗？哎，你的家产有超过1000亿耶，不会吧，对不对？九牛一毛嘛，再好不过了，有什么关系？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会挣扎，那只能说你可能有个孤儿的心，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家，就是，对不对？你家业这么大，哎，对不对？你知道当我们有贫穷感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会很难给出去，因为你觉得你不够。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有一个富足的感受，你的心里面是富足的，其实你就很容易分享。所以当我们专注看自己的时候，你看到你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贫穷，很不够，越看越可怜，越看越贫穷。可是当我们专注在天上父亲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天上的银行，你就会觉得你非常的富有啊，你越看就越乐意分享，你越看就会越富足。所以当我们把目光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能够用一个富足的心来取代你里面的贫穷感，让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去慷慨奉献。OK， 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我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神乐意，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他看的不是我们给的数量多还是少，而是看重我们给的这个心，我们的态度。一说到底，请问神缺不缺钱？不缺钱啊，拜托，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比神还要更慷慨，真的。更何况说到底，我们的钱压根也不是我们的钱啊，搞了半天，对不对？我们是管理者，我们不是拥有者，所以我们才会说奉献。奉献是什么？其实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恩典。奉献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神明确告诉我们可以去经历他丰盛祝福的方法。我再说一次，神根本不缺我们的奉献，他要的是我们的心，那一个愿意顺从、愿意感恩、愿意行出良善的心。大家觉得阿们吗？
阿们。
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奉献是一个恩典。
奉献是一个恩典。
说了这么多，我想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明白神对我们这些管家的心意，就是要透过我们的慷慨奉献去祝福别人，我们要去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在捐得乐意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可以讨神的喜悦，经历到神丰盛的祝福。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一起来谈谈你口袋里面的钱。够多了吧，钱，满满的钱，整个屏幕塞满了钱。我们说起钱这个话题啊，坦白讲不是我们平时容易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因为有不少基督徒会觉得说谈钱怎么样，俗气啊，不属灵。也会有一些人抱持着什么态度呢？钱财乃身外之物，我们应该要家徒四壁，我们才能够为主劬劳的摆上，讨神的喜悦。怎么样？有吧？现在比较少，以前真的是这样认为的。甚至也有人会觉得说，拥有财富就是罪恶的元首，基督徒怎么可以拥有金钱？可是请问大家，圣经有这样讲吗？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拥有财富跟贪财一不一样？拥有财富跟贪财一不一样？不一样，哎，是两回事，对不对？金钱是中性的呀，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好坏之分啊。甚至于你如果真的仔细去看的时候，圣经当中有超过2000节的经文谈到钱财耶。耶稣在世上3年半的教导里面，他讲了30几个比喻，其中有一半的比喻是跟钱有关的。可见的神非常喜欢用金钱来教导关于品格还有生命的功课，因为人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往往能够反映出我们跟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神他不怕我们拥有金钱，但是很多时候在拥有金钱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被金钱所拥有了，我们被金钱所拥有了，让钱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的满足感，还成为了我们价值感的来源。只要有钱，我就觉得很安心很踏实，只要没有了我就很焦虑，最后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而这就不是神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圣经的角度，这本最宝贵的理财指南，你知道外面有很多人这种坊间有非常多的教你怎么理财的书啊，什么的策略啊，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最好的这个理财指南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要来看看神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管理金钱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天国的经济学，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钱财的好管家，以至于我们都可以甘心乐意的来慷慨奉献。首先我要问问看大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好像随着我们的钱越赚越多，越赚越多，按理讲我们的生活条件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应该要越来越轻松啊，怎么生活压力好像越来越大，然后也觉得钱总是不够用呢？这本身很矛盾，不是吗？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这个不够用的状态里面，哎，我们怎么可能有一天是捐得乐意的呢？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大家应该都是这个状态。那么问题在哪里？我想分享一张在网络上流传的图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表他在说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父母辈可以存到钱，我们却不能？For youth, you probably couldn't read the Chinese. 我大概跟你很快讲一下，就是 like for our parents, if we drink water to survive, like just drink waters.But nowadays, people like to do, I need to drink a boba, I need to drink a Starbucks, I need to do this and that for me to survive, for me to drink liquids. 再来可能你比如说吃饭，以前的人是说我们只要 like, 只要吃饱就好了。For the old days, people were like, yeah, if we have a full stomach, I'm pretty satisfied. But nowadays, like, not just full stomach, you have to eat like, you know, Japanese cuisine, you need to eat a fine dinner, fine dining, you have to do all these things to satisfy my stomach. 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个东西本质没有变，从头到尾都一样，但是呢好像 something's different,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好像我们现代人其实应该要很满足，但是又不满足。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受到了所谓的物质主义跟消费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创造出新的需要。你只要看打开电视，你就知道，就会看到一堆的广告，对不对？在 YouTube, like,你想要不看到广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让我们觉得，听好，它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某一些的产品，然后去产生这个消费的欲望，让我们不停的去赚钱花钱， 赚钱花钱，赚钱花钱，赚钱花钱，就会陷入到一个无止境的循环里面。以至于呢，你可能平时都没有感觉哦，直到有一天你要搬家的时候，有搬过家的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你买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来自仇敌的计谋，因为他不断的挑起我们心里面的这一种私欲，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的，钱呢也是越来越不够用的，你赚的再多都没用，你就是不够用，最后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我们的管家使命，去慷慨奉献。现在大家比较明白有没有？因为按理讲我们原本不够 OK fine， 你原本不够 OK granted 你不够，可是你现在要更多钱了，按理讲你应该要够啊，你应该可以慷慨奉献，你应该可以捐得乐意， but no， I still feel 不够，就是因为你的需要也变大了，你的欲望也变大了，哇，最后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完成事。所以要怎么样脱离这个死循环，这是一个 dead end， 这是一个 dead loop， 我们要怎么样跳脱这个死循环。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原则，叫做简朴的生活。这边我有一个观念请大家一定要先明白，就是我们的需要不一定等同于我们的想要，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一定，但是却不一定会满足我们每一个想要，不一定满足我们每一个想要。原因在于什么？因为我们的想要往往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的私欲，那么这样的一个私欲一旦被成全之后呢，其实会慢慢形成一种贪念，这个贪念最后会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心，更会让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就会进到那个死循环，不断的转转转转转。不过也请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因为我们的天父不是一个吝啬的父亲，不是的，他是一个慷慨丰盛的父亲，所以他不是只会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已，他都完全不管我们的想要，不是，不是这样，他是爱我们的父亲，所以他还是会给我们恩宠的。所以关键在于哪里？在于我们需要找到这两者之间一个合一的平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刚刚那个表格的当中，我们就会找到一个合一的平衡点。所以请不要误会，意思不是说今天 Michael 你在台上讲我们要做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喝白开水，不要误会我好不好，你要喝一个波霸 go ahead， 但是你不要每天每一餐一直喝波霸，一直喝波霸，一直喝波霸， OK， 好，这就是为什么在箴言书30:8-9，他怎么讲？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又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这个平衡就在于不贫穷，也不富足，不多不少，刚刚好。好让我们不会因为饱足而不认识神，失去感恩的心，也不会因为贫穷而驱使我们去偷窃犯罪得罪神。所以这个就是神要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一个管理钱财的智慧。这句经文真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句圣经，其实大家鼓励大家都可以回去把它好好的默想，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你就会拿捏到那个中间的合一的平衡。也因此现在有不少人会推崇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A simple life， 因为它是禁欲跟纵欲这两种极端生活方式中间的一个平衡点。什么叫做禁欲？禁欲就是说，哦，我什么欲望都不能有，我就是要过一个，你知道吗，哦，深入什么，就是那种好像与世隔绝，我不能有任何欲望，这种叫禁欲。纵欲是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就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一个平衡的态度，其实就是简朴。你知道简朴它不等于贫穷啊，不要搞错，不要听起来中文字好像讲说简朴好像，哦，好像很朴啊，不是，它不是贫穷，它是什么？它是以神为中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后带出来的一种自由跟节制， 它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的当中有一种节制，透过简朴就能够改变我们自身的消费观。我们不需要再盲从的去跟随媒体或者是广告的这些宣传，让我们被影响，好像觉得我们需要来决定我们，而且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自主权，可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使用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钱财，我们怎么样去照管去管理。换一句话说，我们就不再需要透过旁人的眼光，或者是去拥有某一些的物质来帮助我们得到满足感，不需要了，而是可以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自由跟富足。最后呢，这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态度，就会帮助我们不论是在匮乏还是在丰裕的当中，都可以知足。知足，知足这两个字很了不起，真的，因着知足的心，我们就能够捐得乐意，行各样的善事。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他所说，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就是保罗的生活态度，这就是成为好管家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过简朴的生活。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三个方法，这是第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管家。第一个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来谈一谈理财这个话题。你应该很少看到讲员在 PPT 上放这么大的字，理财。你知道很好玩，我以前在国内有一本理财杂志周刊，它有一个 subtitle， 我觉得写的挺有意思。他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哎，很有意思。虽然是一个文字游戏，可是它确实在蕴含一个道理。所以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请问大家觉得基督徒要不要理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说觉得哎呀，理财那是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才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全然信靠神的供应，是不是？怎么样？要理财吗？其实哦，相信神的供应跟我们去理财这两件事情一样，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我们既要相信神的供应，也需要知道我们要理财。我们要理财，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为管家呀，我们需要好好去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钱财，不是吗？我们才能够最大化的去发挥这些钱财的功效啊。我们前面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不代表我们学习理财就是代表我们信心软弱啊，是那个贪财，那个贪念会使人偏离神的心意，对不对？你知道十八世纪，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很好的分享，就是十八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神学家，大家应该有听过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理，他说过这么一句名言，他说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then give all you can， 就是尽你所能的去赚钱，尽你所能的去节省，然后就尽你所能的去奉献。你知道当他形成这样一个闭环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金钱观。在这个金钱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用一点时间去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理财，其实也就是要去开源还有节流。第一个，开源。从开源的角度，你知道我们平时工作就会有一个主动的收入嘛，对不对？但是除了主动收入之外，我们也需要对投资理财有一定的认识，才可以去创造一些所谓的被动的收入。我也需要提醒大家，在进行这些投资行为的时候，你一定要对我们自身深层的动机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我们是投资，不是投机，差一个字差很多。很可能我们一开始以为我们在投资，其实我们在投机。你知道以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那阵子经历到国内的那个股市疯狂啊，那个到一个程度是大家上班都没有好好上班，连那个楼道当中扫街的那个清洁大妈都在那边说：“哎呀，我昨天怎么样？听了那个东西之后，哦，买了一个涨停板，结果呢，哇，我一天之后我就赚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啊！我都不用再，你知道，到最后这个程度是我们公司也大家都没有在上班呢，都在看股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忘记哪一年了， 好像创纪录的，就是股市的那个开新户的人数是爆掉，就是全民皆炒，连街头去卖水果的小麦的那个水果铺的那个都是在那看那个，你知道，看那个股市走向，然后都在谈股市。这个就不叫投资啊，这个叫投机啊。这个跟你知道，他们还去说啊，那个什么某某投资大师说这个股票好，明天买来哇就涨，最后一堆散户然后被割韭菜，然后跳楼。Anyway， 所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OK， 所以很重要啊，我们不是在投机。如果没有搞清楚，会让我们自己暴露在一个贪欲跟恐惧的当中。这一个很巨大的试探，我必须说是我们很难承受得起的。这个贪欲会让我们想要投机，会想要抢快，想要赚快钱，因为太容易了。当我们想要快速致富的这个念头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偏离投资的本质。然后呢，也因着我们这个恐惧的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我们会成为这个金钱游戏的奴隶，我们会中了仇敌的诡计，最后我们会想要多存一点，想要多赚一点，因为我们恐惧嘛，怕不够嘛，就会让我们在情绪上受到操弄，最后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哎呀，昨天涨停板一个很开心，哇，明天又一个涨停板，哦，第三天跌停板，因为涨了两天跌了一天，没事我还是赚钱，没准明天又涨了，第四天又跌停板，哎呀不对了，应该还会再涨吧，跌两天了不会这么衰吧，第三天应该涨，第三天又跌停板，你就会发现最后你的钱没有了，钱不够了怎么办，哇，再去借钱啊，融资啊，哇，最后呢惨了，我就不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警醒啊，这个是开源很重要。再来节流，因为不一定只有创造新的收入嘛，你还可以从节流啊，你可以少花，你其实就会有更多的钱，对不对？所以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个简朴的生活态度跟消费观之外，其实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消费者。我想做一个小调查，在座有平时有记账的习惯的，你会记账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其实不多，哎，你会发现其实不多。你知道记账这件事情啊，看起来很小，但是它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你口袋里面十分之九的钱到底都花哪里去了呀，是不是？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你要知道它花到哪里去，你才有可能找到一些可以节省下来的不必要开销。因为你节省下来这些金钱，你就会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甘心乐意的奉献嘛。你可能觉得你本来是不够的，说不定其实你花的一些钱是没有必要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你知道喝珍珠奶茶，哎，现在一杯珍珠奶茶从 COVID 之后我觉得很 surprise， 8块9块钱呢，才 crazy 一杯珍珠奶茶8块9块钱，你如果自己回家弄的话，其实你要泡多少茶你没多少钱啊，你如果一天喝一杯珍珠茶，然后一个月可以喝几百块钱呢。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养成记账的一个习惯，我其实鼓励大家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真的。那当然我知道你如果平时你要记录每一笔开销，坦白讲是不太容易的，对，我相信真的有时候因为会忘记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发达，有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像我自己在用一个 app， 手机的 app 叫做 Flow， 其实它挺方便的，就是它会自动 sync 到你的银行账号，意思是所有你非现金的交易，因为你非现金的交易都会有个 record， 它会自动把这些 record aggregate 之后全部都 combine 在一起，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知道你的钱都花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去记账的一些工具，其实可以利用起来的。 OK， 所以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再来，除了记账这个基本功之外，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哈。其实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诀窍是可以记的，去利用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在刚到澳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澳洲的人民太好了，太有爱心了，这些商店老板这么有良心，居然都帮我们算好了耶。单位价格是多少钱？你请大家看一下这图片上这两个 Coco Pops。一个7块钱，一颗10块钱，请问大家要买7块还是要买10块？要买7块的举手，要买10块的举手。哦，7块比较便宜啊，当然买7块啊，不是吗？可是你如果仔细看它下面那个小标签，我红色框出来，它会标出来每单位价格，每100克7块钱的这一盒是1.87块，大盒的10块钱的是1.54块，所以如果是1.54块跟1.87块的话，是哪一盒比较划算呢？ 好像是十块钱的这一盒比较划算，对不对？当然 granted 如果你只要吃一点点就够的话，你也不用打肿脸充胖子，你买一大盒回家。你知道 Costco 有卖这个 Coco Pops 是那种 huge box， 你又吃不完，最后浪费，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就是经常性会吃，你知道你吃得完的话， might as well 就是你买一个便宜的，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看的，我们仔细看，其实就多看一眼而已，哦，很清楚。再来呢，比如说常常有打折嘛，对不对？大家知道每一个超市每一个礼拜几会有新的一个折扣上线吗？星期三，大家知道星期三吗？每一个星期三呢，我知道看到很多家庭主妇都会点头，你知道，因为这都知道，这是很应该听过那个电视广告 ，dow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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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就是你知道 cos 那个这样 down down 一直 down 一直 down， 有没有？好，我唱的不好听，因为就你要趁这个打折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些你平常会用到的东西嘛，有没有？像我们家那个洗手液，你就可以趁它 half price 的时候，你可以多存一点啊，它没有 expiry day 啊，有没有？还有一些这种好像最基本的 membership rewards， 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去有一些的 benefit。其实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损失，都可以帮助你节流。再来，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现在有在开车的人，你如果还不知道有一个 app 叫做 Fuel Check 的话，拜托你现在今天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是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出的，它会帮助你看到你周边的哪一个油站的油比较便宜。It's like the bare minimum， 你一定要，因为现在油很贵啊，你可以省几好上可能省十块钱啊，你每一次 refill 的时候。所以这个 Fuel Check， 再来有个东西，有个 website 叫 Price Hipster， 就是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你像我现在这个是一个啊洗碗机的这个 tablet。你可以看到这个 tablet 过往的价钱走势啊，跟股票一样，很刺激啊！哇，你看看现在 COS 一包卖54块钱，哇，54块，你知道原来它上一个礼拜可能只要一半 half the price， $27。那在之前的话 ，even lower， 它曾经卖到20块钱，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被骗了，哦，不要被骗了。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知道的 ，a lot of good tools you can utilize to save a little bit more money。 所以这个节流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应用。只要总而言之，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还要多很多。时间的关系，开源节流我没有办法说太多，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在这周小组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分享。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还有很多很好的点子，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好的做一个金钱的管家。好，这就是我们成为管家的好管家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要开源要节流。 OK， 说了这么多，我想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明白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钱财，怎么样管理钱财，怎么样使用钱财。然后呢，我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工作之后，我们生活也简朴了，也开源了，也节流了，我们现在应该要很迫不及待的想要透过金钱去祝福别人，是不是？讲了这么多，应该有帮助大家预备要去奉献来祝福别人。所以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谈谈怎么样实际的慷慨奉献。你知道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把财务的奉献给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基于我们对神对人的爱还有慷慨，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把10%当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去祝福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奉献的对象可以是很多样化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奉献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奉献袋的上面有非常多不同名目的奉献，除了基本的十一当纳的之外呢，其实可以针对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奉献。那么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慈惠的爱心的奉献，有可以是想感恩的奉献、宣教的奉献、建堂的奉献、各式各样的奉献。并且这个奉献其实也不一定说你非得要给到我们自己教会这个属灵的家，不一定，其实也可以是任何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的机构，或者是宣教的差会，也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慈善的团体，其实都可以。总而言之，一个重点就是要透过我们金钱的奉献，既然我们是好的管家，透过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感动，让你怎么样把这个钱去祝福，去用在一个可以帮助到别人、祝福到别人的地方。只不过呢，如果只是我们凭着感动在奉献的话，很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只有凭着感动在奉献，往往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奉献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对随机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感动，哎，我奉献；我明天没感动，我就不奉献。然后你就会发现，往往你没感动的日子要比你有感动的日子多很多很多很多。其实你知道，我们人里面的这个天然人的老我，他的惰性是很强大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随机性的奉献，会导致于我们平时很可能就会偷懒，然后就忘记要奉献。那么有没有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奉献呢？其实是有的，就是采用类似十一的这一种有系统按比例的方式来奉献。因为这个方法有个好处，就是不管我们今天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或不管我们今天收入是多还是少，只要我们是按着一个随本心所酌定所想好的这个比例来奉献的话，其实我们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因为不管你今天收入是多还是少，你就是一个比例嘛，而且是你定期的，就跟十一是一样的。就好比什么，好比在两周之前，那个主光牧师有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你可以考虑固定的线上1/30作为你的慈惠奉献，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是出自于生命经26:12，1/30可以作为你的慈惠奉献。那么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其实你就不会忘记了。1/30说实话也不多，跟着你的十一，其实每个月每一次的收入你就出去了，就出去了，所以你也不会忘记，你也不需要好像突然之间有个感动想到。我不是说你不能有感动想要奉献啊，可以，但是我是帮助大家，你还是可以在那个临时的感动之外，你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可以让你去很自然的养成这个奉献的习惯。也因此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们十一一样的方法，在我们一拿到工资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要奉献的钱直接就奉献出去了。然后呢，或者是你可以存到一个专门为奉献所开设的账户，也 OK， 没有问题。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你一进来就出去了，所以你会发现你户头里剩下的钱，它就真的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了。否则你就会发现，哎呀，到了月底，哎呀，我想起来要奉献了，哎呀，好像我手边的钱不多了，哎呀，我就下一个月再奉献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又要再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最后各样的理由，最后你就会不奉献，所以又怎么样，又中计了啊，又中计了，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所以这个就是成为好管家的第三个方法，要慷慨奉献。之所以今天说这么多，我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还有这样一个真正一个蒙福的天国法则是什么，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去经历到神超自然的奉献供应还有祝福。我们不单自己蒙福，还要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甘心乐意的慷慨奉献哦。
要甘心。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讲到说，神对我们这些管家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十一之外，还要透过奉献，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祝福别人。有三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是我们需要先明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金钱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第二，蒙福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蒙福。第三，天国的法则不同于世界的法则，往往是相反的，是越给不是越少，而是越多的。其次呢，我们提到了慷慨奉献将会带下什么结果呢？当我们是心里受感献的乐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正确的动机跟奉献的态度，会帮助我们经历到神让我们凡事常常充足的一个祝福，能够让我们去多行各样的善事，然后我们的蒙福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不但如此，奉献还能够帮助我们用富足的心来取代我们里面的这个贫穷感，所以说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最后我们提到说，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管家？除了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的消费观之外呢，在一个不贫穷也不富足的合一之间，就可以找到一个 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透过开源和节流帮助我们妥善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定期定量的方式去慷慨奉献，透过钱去祝福别人，不但自己蒙福，也让别人蒙福。最后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那么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有提到说，在信主之前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计较的人，非常的小气，相当的自私啊，也不懂得给予。在箴言书11:24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我就是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那一种人，非常的会算，非常的会计较，说的好听叫做精明，说的难听就叫做抠门。抠到什么程度啊？还记得当时我跟我的前妻还有我的弟弟，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们居住在上海的一间公寓楼里面，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的开销啊，是三个人共同承担的。当时我有一个小本子，每一笔账啊清清楚楚的就记在上面，到小数点级别啊。然后呢每到一个月的月底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数字合起来，好，我弟弟花了多少钱，好，我前妻花了多少钱，好，我花了多少钱，合起来除以三，多退少补，大家平摊，怎么样，很公平，有没有公平啊？我觉得很了不起，有没有？我觉得自己做的太好了。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谁想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做老婆的，可以举一下手吗？你知道当时我自己完全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我不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做得很厉害，这么公平。到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弟弟私底下有跟我妈妈抱怨，他说怎么他的哥哥是这么爱计较的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他觉得他如果年纪大了，然后有任何的需要，我这个做亲哥哥的一定不会照顾他。所以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精明的我，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我不但失去了我亲弟弟对我的信任，最终也失去了我的婚姻。你知道我当时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可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反驳，因为当时的我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过很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神让我人生可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在信了耶稣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从一开始在金钱上的这一件事情，我是这么抠门的一个人，慢慢开始认识到十一的真理，从一开始是偷金减两的十一，再到后面我慢慢又明白，然后我开始操练金钱上的奉献，再到现在每一个月我们会定期去资助安提阿侍奉团，他们在中国在青海有设立一个儿童宣教的事工，还有 CRU 在泰国有一个服务大学生的这样一个宣教室。其实坦白讲，这真的不是按照我的本性有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当我按着神的心意开始十一，开始奉献之后，神是信实的，他真的是信实的，他让我真实经历到一个满意出来的祝福。这个满意出来的祝福是远远超过在财务上的祝福。你知道我们人很奇怪，就是我们会认知说我在财务上去祝福别人，神你一定也要透过财务上的方式来祝福我们。 Yes， 神会做，但是 It's much more than that， 不只是财务上的祝福啊，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第一个，在潜移默化的当中， 神开始改变我这个人，他让我开始不那么爱计较了，他开始改变我的性格，他开始改变我整个人的价值观，让我成为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祝福。然后呢，虽然表面上好像，哎呀，你看我在这边奉献啊，十一啊，奉献啊，十一啊，好像我每个月的收入少了一块，可是我在财务上其实没有任何的匮乏，哎，而且总是感觉好像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哎，其实就有各样的方式神会来补足我的需要。这是神给我的第二个祝福。再来呢，我失去了一段婚姻，但是神赐给我一个新的家。我不但有才德的妇人做我的妻子，如今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这是神给我的第三个祝福。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到箴言书同一句的经文前半句，他说什么？他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失散的却更增添。这就是天国的蒙福法则。我已经真实的经历到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盼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不但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愿意透过实际的行动去操练，并且持守这样一个慷慨奉献的给予的人生，成为蒙福的好管家，去祝福许多的人。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慷慨奉献，成为蒙福的好管家。
一起慷慨奉献，成为蒙福的好管家。